第104集。
乔峰见与众人说不清楚，长叹一声，说了句：“各位均已脱险，乔峰就此别过了。”说着一抱拳，翻身上马，鞭子一扬，疾驰而去。忽听得徐长老叫道：“乔峰将打狗棒留了下来。”乔峰抖得勒马道：“打狗棒在杏林之中，我不是已经交出来了吗？”徐长老说：“咱们失手遭擒，打狗棒落在西夏众恶狗手中，此时遍寻不见，想必又为你取去了。”乔峰仰天长啸，声音悲凉，大声说：“哼，我乔峰和丐帮再无瓜葛，要这打狗棒何用？”徐长老，你也将乔峰瞧得忒也小了。双腿一夹，胯下马四蹄翻飞，向北驰去。这乔峰自幼父母对他慈爱抚育，以后得少林僧玄苦大师授意，再拜丐帮汪帮主为师，行走江湖，虽然多历艰险，但师父朋友无不对他赤心相待。这两天中却是天地间陡起风波，一向威名赫赫、至诚仁义的帮主，竟给人认作是卖国害民、无信无耻的小人。他任由作计，信步而行，心中是混乱之极呀。倘若，我真是契丹人。过去十余年中，我杀了不少契丹人，破败了不少契丹的图谋，岂不是大大的不忠吗？如果我父母的确是在那雁门关外为汉人害死，我反败杀害父母的仇人为师，30年来任别人为父为母，岂不是大大的不孝？乔峰啊，乔峰，你如此不忠不孝，有何面目立于天地之间呢？倘若三槐公不是我的父亲，那么我自也不是乔峰了。我姓什么？我亲生父亲给我起了什么名字？嘿嘿，我不但不忠不孝，而且是无名无姓啊。转念又想，可是说不定这一切都是出于一个大奸大恶之人的诬陷。我乔峰堂堂大丈夫，给人摆布的身败名裂、万劫不复，倘若基于一时之愤就此一走了之，对丐帮从此不闻不问，岂非枉自让奸人阴谋得逞啊？总而言之，须得查究明白才是。于是心下盘算，第一步是赶回河南少室山，向三槐公询问自己的身世来历；第二步是入少林寺叩见授业恩师玄苦大师，请他赐示真相。这两个人对自己素来是爱护有加，绝不至有所隐瞒。筹算既定，心下便不烦恼。他从前是丐帮之主，行走江湖，当真是四海为家。此刻不但不能再到各处分舵食宿，而且为了避免惹上麻烦，反而处处避道而行，不与丐帮中的旧属相见。只行得两天， 身边零钱花尽，只得将那匹从西夏人手中夺来的马卖了，以作盘缠。不一日，来到嵩山脚下，径向少室山行去。这是他少年时所居之地，处处景物皆是旧时。自从他出任丐帮帮主以来，以丐帮乃江湖上第一大帮，少林派是武林中第一大派。丐帮帮主来到少林，种种仪节排场惊动甚多，是以他从未回来，只是每年派人向父母和恩师奉上衣食之敬，请安问好而已。此时重临故土，想到自己身世大谜，一两个时辰之内便可揭开，饶使他镇静沉稳，心下也不禁惴惴不安。他的旧居是在少室山之阳的一座山坡之旁，乔峰快步转过山坡，只见菜园旁那株大枣树下放着一顶草笠，一把茶壶，茶壶的瓣已经断了。乔峰认得这是父亲乔三槐之物，胸间陡然感到一阵暖意。爹爹，勤勉节俭，这把破茶壶已经用了几十年，还是舍不得丢掉。看到那株大枣树的时候，又忆起儿时每逢枣熟，父亲总是携着他的小手一同击打枣子，红熟的枣子饱胀皮裂，甜美多汁，自从离开故乡之后，从未再尝到过如此好吃的枣子。乔峰心想，就算他们不是我亲生的爹娘，但对我这番养育之恩，总是终身难报啊。不论我身世真相如何，我绝不可改了称呼。他走到那三间土屋之前，只见屋外一张竹席上晒满了菜干，一只母鸡带领着一群小鸡正在草间啄食，他不自禁地微笑起来。今晚娘一定要杀鸡做菜，款待他久未见面的儿子。他大声叫道，爹，娘，孩儿回来了。叫了两声，不闻应声，心想，啊，是了，二老耳朵聋了，听不见了。推开板门跨了进去，堂上板桌板凳篱笆锄头宛然与他离家时的模样并无大异，却不见人影。乔峰又叫了两声，爹娘，仍不听得应声。他微感诧异，自言自语，都到哪儿去了？探头向卧房中一张，不禁大吃一惊啊，只见乔三槐夫妇二人都横卧在地，动也不动。乔峰急纵入内，先扶起了母亲，只觉得母亲呼吸已然断绝，但身子尚有余温，显然是死去还不到一个时辰。在抱起父亲时也是这般。乔峰又是惊慌又是悲痛，抱着父亲的尸身走出屋门，在阳光下细细检视，觉察出父亲胸口肋骨根根断绝，竟是被武学高手以极厉害的掌力击毙。再看母亲的尸首也一般无异，乔峰脑中混乱，我爹，我娘， 是忠厚老实的农夫农妇，怎会引得武学高手向他们下此毒手呢？那自是因我之故了。他在三间屋内以及屋前屋后和屋顶上仔细查看，要查知凶手是何等样人，但下手之人竟然连脚印儿也没留下一个。乔峰满脸都是眼泪，越想越悲，忍不住放声大哭。只哭得片刻，忽听得背后有人说道：“可惜呀，可惜，咱们来迟了一步。”乔峰猛然转过身来，见是四个中年僧人，服饰打扮是少林寺中的。乔峰虽然曾经在少林派学艺，但是受他武功的玄苦大师每日夜半方来他家中传授，因此他对少林寺的僧人均不相识。他此时心中悲苦，虽然见来了外人，一时也难以收泪。一名高高的僧人满脸怒容，大声说道：“乔峰，你这人当真是猪狗不如啊！乔三槐夫妇就算不是你的亲生父母，十余年养育之恩，那也非同小可呀，如何竟忍心下手伤害？”乔峰气道：“在下适才归家，见父母被害，正要查明凶手，替父母报仇。大师何出此言呢？”那僧人怒道：“契丹人狼子野心，果然是形同禽兽，你竟亲手杀害异父异母，咱们只恨相救来迟。姓乔的，你要到少室山来撒野，可还差着这么一大截。”说着呼的一掌便向乔峰胸口劈到。乔峰正待闪避，只听得背后风声微动，情知有人从后面偷袭。他不愿意这般不明不白的和这些少林僧人动手，左足一点轻飘飘地跃出帐许，果然另一名少林僧一脚踢了个空。四名少林僧见他如此轻易地避开了，脸上均现惊异之色。那高大的僧人骂道：“你武功虽强，却又怎地？你想杀了异父异母灭口，隐瞒你的出身来历，只可惜呀，你是契丹孽种，此事早已轰传武林，江湖上哪个不知，哪个不晓。你行此大逆之事，只有更加增添你的罪孽。”另一名僧人骂道：“你先杀马大元，再杀乔三槐夫妇，呵呵，这丑事就能遮盖得了吗？”乔峰虽听得这两个僧人如此诋毁辱骂，心中却只有悲痛，殊无丝毫恼怒之意。他生平临大事绝大宜，遭逢过不少为难之事，这时很能沉得住气，抱拳行礼说道：“请教四位大师法名如何称呼？是少林寺的高僧吗？”一个中等身材的和尚脾气最好，说道：“咱们呐，都是少林弟子啊，你异父异母一生忠厚，却落得如此惨报。乔峰啊，你们契丹人下手太也狠毒了。”乔峰心想，他们既然不肯宣露法名，多问也是无益。那个高个子的和尚说到他们相救来迟， 应当是得到了讯息而来救援，那么却是谁去通风报信儿的呢？是谁预知我爹娘要遭遇凶险呢？便道：“四位大师，慈悲为怀，赶下山来救我爹娘，只可惜迟了一步。”那高个儿的僧人性烈如火，提起醋波大的拳头，呼的一拳又向乔峰击到，喝道：“咱们迟了一步，才让你行此忤逆之事，亏你还在自鸣得意，出言讥讽。”乔峰明知道这四个人是一片好心，得到讯息之后即来救援自己的爹娘，实在是不愿意跟他们动手过招，但是若不将他们制住，就永远弄不明白真相，说道：“在下感激四位的好意，今日事出无奈，多有得罪。”说着转身如风，伸手往第三名僧人的肩头拍去。那僧人喝道：“当真动手吗？”一句话还没说完，肩头已经被乔峰拍中，身子一软，坐倒在地。乔峰授业于少林派，与四僧武功家术烂熟于胸，接连出掌将四名僧人一一拍倒，说道：“得罪了，请问四位师父，你们说相救来迟，何以得知我爹娘身遭恶难？是谁将这音讯告知四位师父的？”那高个僧人怒道：“你不过是想查知报讯之人，又去施毒手加害，少林弟子岂能屈于你契丹贱狗的逼供？你纵然使上毒刑，也休想从我口中套问出半个字来。”乔峰心下暗叹，误会越弄越深，我不论问什么话，他们都当是盘问口供呢。伸手在每个人肩上推拿了几下，解开四僧被封的穴道，说道：“若要杀人灭口，我此刻便送了四位的性命，是非真相总盼将来能有水落石出之日。”忽听得山坡旁一人冷笑道：“要杀人灭口，也未必有这么容易。”乔峰一抬头，只见山坡旁站着十余名少林僧，手中都拿着兵器。为首二僧都是五十上下年纪，手中各提一柄方便铲，铲头金刚的月牙发出青森森的寒光。那二僧目光炯炯射人，一见便知内功深湛。乔峰虽然不惧，但知道来人武功不弱，只要一交上手，若不杀伤数人，就难以全身而退。他双手抱拳，说了声：“乔峰无礼，谢过诸位大师。”突然之间身子倒飞，背脊撞破板门，进了土屋。这一下变故来得极快，众僧齐声惊呼，五六个人同时抢上前去。刚到门边，一股劲风从门中激射而出，这五六个人各举左掌，急运内力挡隔，只听得砰的一声大响，尘土飞扬，被门内拍出来的掌力逼得都倒退了四五步。待得站定了身子，均感觉胸口气血翻涌，个人是面面相觑，心下都十分明白，乔峰这一掌力道虽猛，却是尚有余力，第二掌再击将过来，未必就能够挡得住了。个人都认定了乔峰是穷凶极恶之徒，直到他要蓄力再发，没想到他其实是掌下留情， 不想伤人。众僧蓄势戒备，隔了半晌，为首的两名僧人举起方便铲，同时使了一招双龙入洞，是携净风二僧身随铲进，并肩抢入了土屋。当当当，双铲相交，织成了一片光网护住身子，却见屋内空荡荡的，哪里有乔峰的人影啊？更奇的是，连乔三槐夫妇的尸首也已影踪不见。那使方便铲的二僧是少林寺戒律院中执司监管本派弟子行为的持戒僧与守律僧，平时行走江湖，查查门下弟子功过，本身武功固然甚强，见闻之广更是人所不及。他二人见乔峰在这顷刻之间走得个不知去向，已经极为难能了，竟然还能协同乔三槐夫妇的尸首而去，那更加让人不可思议了。众僧在屋前屋后炕头灶边翻寻了个遍，戒律院二僧急向山下追去，直追出20余里，哪里还有乔峰的踪迹呀？谁也料不到，乔峰携了爹娘的尸首反向少室山上奔去。他窜向一个人所难至、林木茂密的陡坡，将爹娘掩埋了，跪下来恭恭敬敬地磕了8个响头，心中暗祝爹娘，是何人下次独手害你二老性命？儿子定要拿到凶手，到二老坟前剜心活祭。他想起此次归家，便只迟得一步，不能再见爹娘一面，否则爹娘见到自己已长得如此雄健魁梧，一定好生喜欢。倘若三人能聚会个一天半日，那也能有片刻的快活呀。想到此处，忍不住泣不成声。他自幼便硬气，极少哭泣，今日实在是伤心到了极处，悲愤到了极处，泪如泉涌，难以抑制。突然之间，他心念一转，暗叫：“哎呦，不好！我的授业恩师玄苦大师可别又要遭到凶险了。”